八月桂花遍地开，第十集。唐春秋半晌才回过头来，问林用树：“常建制的兵力还有多少？”林用树回答说：“建制还有7个连，加上直属队，实际兵力600人左右。”唐春秋说：“前天晚上还是齐装满员，12个战斗连队，1700人。转眼之间。”做鸟兽散，三只去二，这哪里还是部队呀？难怪日本人推进如此神速，我们这些当军官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啊。祝道可察言观色地说：“团座，这也不能全怪我团，我看侯长官压根就没打算保陆安州。蜀山那么重要的位置，让125团独立支撑，而他一个新式装备的新三师就在东边虚晃一枪，用兵无道啊。”林用树说：“还有补充的兵，都是新三师淘汰下来的劣兵，枪一响就抱头鼠窜。”自卫团更是一群兵痞无赖，烟鬼酒徒，有奶便是娘，要命不要脸。仗打成这样，不是我们不尽心呢。唐春秋说：“上什么山走什么路，有多少人打多大的仗，打就在月亮岭决一死战。”林用树说：“团座，现在兵力悬殊过大，是不是？”唐春秋吼道：“再不打还会悬殊更大，全他娘的投降了。传令迅速占领龙岗和黄土岭，排以上军官全部上一线，临阵脱逃，格杀勿论。”朱可道问：“天珠山那边还用联系吗？”唐春秋说：“算了，毕其功于一役，打好了我耀武扬威进驻天珠山，打不好就把我埋在月亮岭。”祝可道说：“团座有此决心，我等以死相随，责无旁贷。但我还是劝团座，不要意气用事。在月亮岭设伏固然有利，但部队素养不济，一触即溃，弄得不好，撤出去了，收不回来，仗又打成了家常饭。更有甚者，还可能再受重创。”唐春秋说：“那依你之见，这仗就不打了吗？就那么灰溜溜的逃进天珠山，让霍瘸子笑掉大牙？”祝可道说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张良胜能忍受胯下之辱，我等为图谋长远之计，暂且看他一回霍瘸子的脸色，又何妨？”唐春秋沉吟片刻，把目光落在林用树身上：“参谋长有何高见呢？”林用树左顾右盼说：“祝团副言之有理，日军攻势凶猛，不如避敌锋芒，暂且退到天珠山养精蓄锐，再战不迟。”唐春秋明白了，125团这两个土生土长的军官都是抱着明哲保身的心理，听起来振振有词，实际上还是畏敌如虎。这大约也是125团军官的普遍心理。唐春秋冷冷一笑说：“二位所忧不无道理，但是话要看怎么说，一退再退何时是个了？过了这个村还不一定有那个店呢，请你们不要再犹豫了，这一仗我非打不可，不成功便成人。国难当头，一味逃跑生不如死。传令团指挥所上左前方高地，营连长即刻跑步到指挥所受命。”祝林二人见唐春秋话说得重，不再坚持，领命而去，于是就做了打的准备。正在紧接部署，一匹毛驴儿 呼呼地喘着粗气奔了过来，一直奔到唐春秋面前。来人翻身下驴，唐春秋不禁惊喜交加，原来是彭一峰带领天珠山游击支队赶到了。沈轩辕赴任的路上历经坎坷，先是江淮防区收缩，安全没有了保障，接着是道路破碎，无法行车。几个人扔掉汽车和军服，换上便装，选了一个废弃的砖窑，买好文件和金银细软，只随身带了一些银元。把电台拆成三大块，藏在行李里，徒步找路。在宿阳境内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集镇，花去50块银元买了一架毛驴车。几个人又困又饿，敲开了一家关门的饭店，打算吃一顿饭上路。岂料饭吃完了，全都昏昏沉沉的睡死了。一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，直到听到吆喝，看见了几张凶神恶煞的嘴脸，这才知道遇上强盗，被捡进了。关押他们的是一间农舍，门外高悬一帜，白底红字绣着一个斗大的碾字。这里显然已经不是集镇了。强盗中有一个刀疤脸，看样子是个头目。见他们醒来，便开始审问：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何等人物，作何营生？沈轩辕发现自己手脚都被捆住了，懒得打理这些祸害，就闭着眼睛养神。这种事情一般都是手下出面对付。汪银庚见包袱全都被打开了，枪支电台已经暴露，就跟刀疤脸说了实话，说赶快把沈长官的绳子解开。沈长官是国民政府委任的陆安州专员。刀疤脸起先不信，一看这一行有电台和枪支，也就半信半疑了，嘴里不干不净的骂骂咧咧，说都是你们这些狗官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，作威作福，只会欺压百姓，眼睁睁的让鬼子打进来，什么鸡巴政府专员，百无一用，杀了吃肉。汪银庚气不过，就和刀疤脸对骂，说国家也是由人组成的，都像你这样杀人越货，打家劫舍，这个国家能好吗？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，可你倒好，还在这里捡净，连抗日政府的官员都给抢了。汪庚银的咳嗽这几天稍微好了一点，但还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讲一句喘一句，反而更显得义愤填膺。刀疤脸说：妈了个巴子，老子是走投无路才上山的，没听说逼上梁山一说吗？老百姓要不是没路走了，鬼孙儿才愿意干着提着脑袋的勾当，倒是你们这些狗官吃香喝辣还卖国。汪庚银说：听说你们强盗谋财不害命，劫富不劫贫，现在你们抢也抢了，银元悉数归你，还不快快放人？刀疤脸眨巴眨巴眼睛说：那可不行，我谋财不害命是不假，但也得看是什么人。我怎么知道你们几个狗官是不是冒充的呢？怎么才能证明你们不是汉奸呢？我虽然是土匪，但是汉奸还是要杀的。这时候沈轩辕说话了，仍然是不屑一顾的样子，睁开双眼谁也不看，只看窗外。沈轩辕的声音缓慢低沉，但是有着不可抗拒的威严。邵银发，你听明白了，抢劫政府官员，破坏抗日行动，死罪难逃。刀疤脸吃了一惊，斜着眼睛问：你是什么人？ 沈轩辕说，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刀疤脸说，你真的是陆安州专员？沈轩辕说，殷少发，民国22年，你潜逃被抓，想一想，最后是谁免你一死？刀疤脸怔怔地看着沈轩辕，脸上肌肉突然一阵痉挛，失声叫道：
难道你是沈长官？
沈轩辕说，我早就听说江淮有个土匪头子叫殷少发，他打的旗号是谋财不害命，劫富不劫贫。很好，你今天表现很好，说明你爱国之心未泯，尚可救药。今日得见本专员，你的土匪生涯到此结束，将功赎罪，既往不咎，跟我重返战场，抗日救国。刀疤脸懵了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沈轩辕。沈轩辕转过头来，平静地，甚至有几分温和地看着他。刀疤脸突然吼了一声：来人呐！然后自己弯下腰去，泪流满面地给沈轩辕解开绳子。解完之后，扑通一下跪在沈轩辕面前，声泪俱下：
长官，我该死，我不知道是您大驾光临。
沈轩辕扶着绳子被勒出深沟的手腕，连声现出了一丝苦笑。他说，唐僧取经要经历99-81难，好在一路收徒，腾云驾雾，呼风唤雨。好，本专员造化不浅。刀疤脸说，那我就是猪八戒了。沈轩辕说，猪八戒也是忠臣呢。就从这一天起，江淮地区神出鬼没了5个年头的新碾子就土崩瓦解了。根据沈轩辕的意思，殷少发选了6名身怀绝技的兄弟，携带精良武器，跟随沈轩辕一行上路，其他30余人由二当家的领头回到宿阳八卦寨潜藏待命。次日，沈轩辕等人进至大蜀山南侧，此时离陆安州只有不到30里的路程了，让殷少发派出2个人跟随汪银庚前往守军阵地接洽。没想到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，日军大举进攻陆安州，攻势难当，守军已经放弃1道防线，2道防线也岌岌可危。沈轩辕闻言半天无语，然后决定放弃陆路，隐蔽身份，绕至陆安州东北方向，从苏家埠乘船火速前进。一行人马不停蹄，远远看去已经隐约看见苏家埠了，但此时也就听到了隆隆的炮声。到了苏家埠，正在四处找船，没想到同日军的一股特别分队遭遇上来。这股鬼子是乘汽车开进的，似乎有很明确的目标，直扑沈轩辕一行。殷少发等人跟鬼子打开了巷战，汪银庚和何忠亮掩护沈轩辕夺路而走，逃上了小蜀山。这一仗又把队伍打散了，因为不摸虚实，汪银庚安顿沈轩辕躲在一个山洞里，派何忠亮去联络殷少发，结果去了2个多小时没见回来。到了天色将亮未亮时分，猛听到身边一阵天崩地裂，接着尖利的呼啸声从头顶迅疾而过，顷刻之间西南方向一片火光腾空而起，半边夜空亮如白昼，隐隐约约的爆炸声、倒塌声，甚至还有呼救声、惨叫声不绝于耳。沈轩辕呆呆地坐在半山腰的一块石头上，目光空洞地注视着远处的火光。凭经验他知道，这是敌人发起总攻的， 火力准备已经覆盖了守军40多里的第三道防线，附近的城镇和村庄已是一片火海。陆安州，他即将出任行政公署专员的陆安州，明天，不，也许就在今夜，就要成为沦陷区了。天色正在迅速变白变亮，东方的朝霞和西南的火光交相辉映。汪银庚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沈轩辕，轻声说：“长官，如果陆安州失陷，我们是不是返回长官部？”沈轩辕没有回答，左手手掌向上，摊到汪银庚的面前说：“把枪给我。”汪银庚大惊：“长官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”“把枪给我。”汪银庚连连向后退了两步。“
不，长官，您不能。”
沈轩辕惨笑一声说：“不成功便成人，不求流芳千古，但求杀身取义。今天的小蜀山就是你我的葬身之地。”汪银庚没动，在距离沈轩辕5米远的地方对峙。沈轩辕说：“怎么，你怕了？把枪拿来。”汪银庚说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长官如果自寻短见，乃妇人之仁，恕卑职不敢相随，告辞了。”“
站住！”
汪银庚听到这样一声异样的喝令，心里忽然一闪，站住了。等他回过头来，顿时惊呆了。沈轩辕的手里拿着一柄精致的小手枪。汪银庚在这一瞬间看见了沈轩辕眼睛里射出来的杀机。沈轩辕面无表情地看着汪银庚说：“说吧，是谁让你监视我的？”汪银庚大惊，两腿一软，没防备就跪下来：“
长官。
说，是白仲月还是李宇煌？”“
长官，是白长官，我有罪。”
沈轩辕举着手枪，在汪银庚的面前左点一下右点一下，任汪银庚伏地求情，脸色铁青，一言不发。良久之后才把手枪收起来说：“算了，你起来吧。”汪银庚对危机的突然降临和突然消失万分困惑，抬起头来，一脸茫然地看着沈轩辕。沈轩辕却调转目光，仰脸看天。“想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？”汪银庚说：“长官恕罪，我知道长官心喜如发，神机妙算。”沈轩辕冷冷一笑说：“哪有什么神机妙算，心喜如发倒是真的。首先，白仲月把我的副官逮捕，假李宇煌之手给我重新配了一个。白仲月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？他不在我身边安一个钉子，那他就睡不着觉。当然，起初这只是猜测，毕竟没有证据。但是这一次到陆安州赴任，你自己暴露了。从离开战区那天起，我的动向就在长官部的控制之中，我规定途中不许发报，可是电台在你手里，你只要有机会就发。你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但是你恐怕没有想到，你在途中轻装的时候悄悄扔了一块电池，这块电池向我告发了你，是你秘密发报使它报废了，然后你又把它埋掉了。